们何等感谢你，好仿佛我们像摩西一样被你带到皮斯加山上，我们能看见整本的旧约就在我们的眼底。主啊，你的话实在充满了奶与蜜。主，但愿因着这一次，当我们在这里用鸟瞰的方式来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但愿你圣灵吹气在上面，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感谢你到我们对我们说话，一直到今天，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当我们今天晚上这是最后一个晚上，我们求你再一次吹气在你的话语上。虽然我们是蜻蜓点水式来读你自己的话，我们求圣灵在那里给我们启示。主啊，但愿我们能像以西结一样，在河边我们却看见天为我们开了。主啊，我们何等的欢喜，如果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能与你面对面。所以主啊，但愿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再一次听见你的声音，再一次能感觉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今天晚上你用你的话来鼓舞我们，用你的话来勉励我们，用你的话叫我们发酸的手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再一次得着鼓舞。主啊，特别在这新年开始的时候，但愿是你的话带领着我们走这一年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的话真的像当初的云柱和火柱一样，让我们能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愿这一年是与你同在的一年，但这一年是你的话率领我们的一年，但愿这一年也是我们顺服你话的一年，但愿这一年更是你的话改变我们，叫我们能磨成你儿子形象的一年。主啊，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们告诉你说，主，这个身体是你的，我们再一次放回你的手中。主啊，但愿你自己来雕刻，你自己来使用，你自己来变化。主啊，你怎么做都可以，主啊，只要照着你自己的喜悦。主，但愿照着你自己的美意，把你自己最好的能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主，现在我们就求你再一次给我们一个有从天上来的亮光，但愿这个光乃是从你的话语里面照射出来的。听我们的祷告，也安静我们的心，但愿在这个机会，我们求你无论说话听话都在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主啊，但愿不只让说话的人有说得出来的口才，也叫听话的人有听得进去的耳朵。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说话听话都有一颗受教的灵，让我们听见你从天上来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一同来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我读给大家听，这是最后的一句。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知道这个异字在原文是没有的，所以我再次把它读一遍。因为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知道启示录是预言，现在约翰告诉我们说，预言中有一个灵的，那个灵乃是代表话语的精髓。每一个预言背后都有精髓，都有它的精华，都有它的灵。那个就是主所对我们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字句叫人死，唯有灵能叫人活过来。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当我们读预言的时候，我们要摸着预言背后的灵。如果我们摸着预言背后的灵，我们就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才晓得说，原来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好，我想这是个很重要的引言，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 我们一共是17卷的先知书。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天早晨我们看了摩西五经，第一天的晚上我们从约书亚一直看到撒母耳记下，所以第一天呢，我们就完成了主耶稣家谱里面的第一个14代。然后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列王记上一直看到了以斯帖记。那么这个我们就完成了主耶稣家谱的第二个14代，还有第三个14代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知道说，关于历史就完全的交通完。那么昨天晚上我们是看圣经里面的智慧书，就是从约伯记一直看到了雅各。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来到最后的17卷书，我们看完了这个以后，我们可以说就把整本的旧约看过了。我们说过，这样的读法乃是蜻蜓点水式的，乃是鸟瞰式的。这样的读法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样的读能够对于神整个中心的旨意能够有领会。否则的话呢，我们只看见树，我们看不见灵。最好读圣经是看见树又看见灵。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树了，我们就是看不见灵。所以这次呢，我们的目的是但愿圣灵能叫我们看得见树也看得见灵。所以我们仿佛像摩西一样被带到皮斯加山上，他临终以前，神让他看见整个的迦南地原来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么神的话就是牛奶与蜜之地，神的话里面充满了奶，充满了蜜。那么感谢主，这一次在1993年，主让我们在台中能够一同被带到皮斯加山，我们一同很快的来浏览一下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我们从主的话里面，我们就能够得着许多的帮助。那么今天晚上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书，我们知道这17卷书呢，我们称它做先知书。大家都知道，摩西一共有五经，就是有5卷的书，创出立民生。所以犹太人呢，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呢，把神的话就照着摩西五经啊，来把它分类，来把它组合一下，5个一个单位。比方说昨天晚上的智慧书，你如果去问犹太人的话，他很明显他会告诉你说，这5卷的书啊，实在说来就是相当于摩西的5卷。比方说你有约伯记、诗篇，然后呢有箴言、有传道书、有雅各。那么他觉得这个5个一组就很像神当初启示摩西的话，启示摩西五经的时候也刚好是5卷的书。所以这些犹太的朋友们，犹太的圣经的学者，他们在那里读先知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习惯，他们也试着也把先知书把它组合一下。结果呢，他们找出来说，是先知书虽然有17卷，但是呢我们应该可以把它分成五组。所以就好像摩西五经一样，就好像诗篇里面有5卷一样，就好像我智慧书里面有5卷一样。那么现在呢，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也刚好是分作5组的。那么如果你仔细去看他们的分类，你觉得他们分得非常的正确。因为你怎么知道分得对和不对呢？你要去读那卷书的内容，然后根据那卷书的内容，我们才知道这样的分到底牵强还是不牵强。那么这个是由神自己的话来决定，因为神的话语背后有思想，那个思想是很有系统、很有组织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蒙主的恩典，好好读他自己的话，你就知道说，在很多地方圣灵很自然的就替我们分类了。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在主面前仔细读主的话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是很自然很自然的就能分成类。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十七卷的先知书从以赛亚到马拉基可以分成哪五卷呢？第一卷毫无疑问的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那这个就像我们进这个，就像我们就像我们这个圣经中文圣经里面的安排一样，从以赛亚开始，所以这是第一卷。第二卷呢，那就是传歌赛也，第二卷就是耶利米，耶利米书是第二卷。然后呢，这个以西结书呢是第三卷。但以理书呢是第四卷。那么不要忘记了哈，这个耶利米书是包括耶利米哀歌，因为本来在犹太的经卷里面就是耶利米哀歌，就是耶利米的附录，就好像在犹太的这个经卷里面我们知道路德记是司祭记的附录一样啊，所以这个很自然的可以当它一卷，所以耶利米和耶利米哀歌是一卷。所以这样我想很清楚了，一共前面有四卷，是但以理、耶利米，包括耶利米哀歌，然后以西结，然后呢不是对不起，第一个是以赛亚，然后第四个是但以理书。然后呢最后的十二卷先知书呢可以把它当作一卷，可以把它当作一卷。那么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学者读圣经的时候很自然的分类。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样的分类到底是不是神所启示的？我们就要问说，到圣经里面去找，我们看看在圣经别的地方有没有给我们一点暗示，这十二卷的先知书应该是一卷。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这样的分卷不光是分卷，而且呢是非常讨神喜悦的。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要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找到答案，我们就有把握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有没有可能我们读圣经，特别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圣灵很自然地告诉我们说这些是一卷。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原来是一卷的书，那这里面的思想是一致的，这里面一定有一个策划，这里面一定有一个设计，这里面一定有一条线，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把它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已经我们整理得很清楚，这十七卷书很自然的就相当于摩西的五卷，前面四卷很自然，但是问题就是后面这十二这卷圣经是不是应该是一卷呢？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我们来看第七章。我们知道这一段话呢是斯提凡他在那里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讲的一段话。现在我们一同来看第四十二节，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祭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去。你知道这一段的圣经是引旧约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斯提凡怎么说呢？那么这些圣灵把它写下来，所以没有错误，一点不要忘记，一点错误都没有。这里说正如先知书，那么很有意思啊，这里的先知呢是多数的，这里的书呢是单数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么现在很清楚了，你如果看看下面这一段的话在什么地方找出来呢？是在阿摩斯书里面找出来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原来小先知书就着圣灵的启示来说应该是一卷， 虽然他先知是多数，有十二个先知，但是十二卷先知是写一本书，所以圣灵在这里很清楚的，希腊的原文是单数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儿，那么但你引什么地方呢？很清楚，这里不是引以赛亚，如果